还有吗？这些都很实际的分享哈，还有吗？
我来吧，我来分享一下。
是，好的，好的。
我觉得这个也对我们有一点启示，对我刚才想到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这样说，即使我们的生命啊，选可能还是像那个以利亚之前里面的问题哈，生命的幼小，但是即使这样呢，神也会使用我们啊，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是的。
是的。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即使神使用我们的话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里面就怎么样了，说不定我们里面还是是另外一个光景，不是敌人看到那种光景。同时呢，神亦不会停止做工，神会更多的来制作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更新。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服侍的时候，就是外面做了什么，比如领人归主啊，信果效啊，其实那都是神的工作，果效都是神的工作。那我们要常常的去反思，我们里面的生命有没有长进，
是的，
没有达到神的心意。
对对，是的，是的，对，
我
这
非常好，
是的，是的，非常好。但是我们也要感恩哈，感恩，或者是说我们要欣赏别人的那个的服侍，恩赐的服侍，那个是可以感恩的哈，我们是很需要彼此服侍的。哈哈，好，还有吗？还有刚才我想到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想小红不在意我提他的名字的哈，我本来说不要提，但是后来呀，就是你有一次啊，哎呦我的那个罗巴，有一次你问我说，像他你看到一个情况哈，这个后辈的人对长辈没有孝敬，那你要去辅导他这样哈，那我有跟你提到说，所谓的辅导哈，就是说对方有表示到要你来帮助他，
对，
好，对不对？好，所以
对对，
就是说我看到对方需要被修正，那我就要去，因为我有这个看见，那我就要去做，不是这个意思，就
是
当你有机会的话，传福音这个是必定的，好，有机会就要传福音，好，但是呢，对于辅导方面，就是要去给人家建议啦，或者是要帮助对方成长啦，这个的话如果对方没有意愿的时候哈，我常常用一个例子说，一个果子还很生硬，你要去硬摘哈，是很涩的，摘不下来，然后摘下来也不好吃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看到说，其实那个时间很重要，
没有到
时机跟时间很重要啊哈，所以所以我们圣经也讲说，你一句话说的合宜的话，是很美的。
金苹果
刚好那个时候，像金苹果都在银网子里面，
对，
就是
对，
所以我顺便也提一下，就是所有的辅导是对方有意愿要来讲给你听，那讲给你听，他如果没有意愿要听你给，有的人跟你讲的话，他不一定要听你给他答案，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
他就是要倾诉一下，
对了对了，他不是要你的建议，有时候呢，我们太太们哈，姊妹们常常喜欢跟丈夫讲，有没有？说一件事谁怎么样，我这样，然后丈夫马上跟你说什么？以后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有没有？那这个就是他讲的或许都对，但是呢，你那种有的时候你讲的时候，你并没有期待要让人家对你说什么道理的哈，就是说你要看时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多说的就变成好像他可能以后也就不讲了，哈哈，好，很好，这很实际的了，好，
那个你做好没有？
至于这个雅各哈，我稍微调整一下我这个
师母。
是
师母，
你讲，
我有一个问题。刚才师母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如果想要帮助一个人，是不是我们不要主动，就是让他自己来找？最好我们就是不要主动去找他。
这个是辅导的部分，辅导的部分，关怀是可以的。
OK，
比如说像以利亚他逃命啊，刚开始是逃命啊，后来才走向何烈山的哈、啊。逃命的时候、嗯、他也没有求助他呀，他只是求死而已哈、啊。那神就提供给他、嗯、关心是对的啊，但是进到辅导的部分、okay. 我们就不要用一种催促或者是太给对方 push 啊，太给对方压力的方式这样子，对吧、啊、
嗯，
要促成那个效果了，嗯，这样有了解你的问题吗？
有
哈，很好，
对，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以利亚的根源哈，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第一次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雅各啊，那我们也看到神陪伴雅各几年啦、啊，20年对不对啊？然后从那里又回家啊。那事实上神陪着雅各是陪一生的了哈，但是我们看到那一段时间等他让他走出去又回家，但他给他定的目的哈，就是你要回去，然后就陪着他这样啊。我们这个陪伴的部分我们就不重复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根源问题，我们今天讲到那个里面那个土地的问题在哪里。那我提的三点哈，第一个，他是心里面是贫穷的，他是老二嘛，哈，其实两个是双胞胎，可是呢就很不服气，为什么在这个双胞胎应该是同时生，可是没办法，环境上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他却是落后的，所以他心里面呢总是想到这个我这个老大呢得到祝福，我的老大呢，这个长子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最小的时候长子常常会重这个长男，有没有重男轻女，然后重长轻幼，有没有这种现象？以色列人也是几乎是类似这样子的，所以他里面的问题呢，根源问题呢是他里面是贫穷的。你发现一个人如果心里面很宽富哈，很富有哈，他不在乎，他不会计较的，他不会在乎多给人家多给他拿一点，或他不会的，因为他没有，所以他才会想要争取啊，所以里面是感觉里面是穷的啊。
嗯
啊，我们有没有听过一本书的名叫做穷的只剩下钱？
嗯，有。
有哈啊。
嗯，
其实呢心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这就是我们的八福，耶稣讲的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可是这个心里的贫穷跟雅各心里的这个贫穷呢差了很大的距离，一个是很深处的心灵里面的贫穷，一个是对于物质。我们刚才我讲过我们三个很容易被试探或者很容易就会走歪的哈，不健康扭曲的，一个就是对于物质，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跟人家比起来多少的哈，这个他里面有。所以他后来他要走以前呢得到很多羊，有没有得到很多这些牲畜呢，还有他的仆人有多少呢，妻子有多少呢，他都很引以为荣哈，他是很注重这个的。然后第二个呢，雅各的根源呢有一种诡诈。即使他这个去做这件事情骗他的爸爸，这件事情是他母亲造成的，因为他偏爱他，而且呢就是帮他设了这个方法，但是你知道雅各里面是认同要这样做，但是他是怕被咒诅，所以他是想要欺哄，想要去得这一份本来不是他该得的。好，那个真正的凶手呢是他妈妈没有错，可是呢他是共犯，那为什么会共犯呢、嗯、一定是臭气相同嘛、哦、所以他里面有那个诡诈，有那个欺，有一种欺哄的、嗯、除了他贪以外，他就是好像我这样不够，我一定要、哦、他等于对他的这个原生，这个叫拿原生家庭原生的我明明是双胞胎同时怀孕的，可是呢却在落后就这么几秒钟出来啊，这个就感觉很不满了哈。好，然后我们也看到 雅各的这个心里面的根源有一个问题，他是很能拼，很能拼上自己的命，可是拼的这个对象是为了什么？这个就要思考了哈。你看他用20年的时间拼上命啊，他其实我相信他在舅舅那边其实已经有很多，从第一个妻子没有娶到他要的哈，就一定有很多不满的，何况跟一个这样的舅舅，你想一想看哈，即使是亲戚，可是对方呢没有想到呢，这个道高一尺呢魔高一丈哈，就两个好像在拼什么一样哈，看谁比较鬼诈哈，谁比较能够那个哈。那碰到这样的人呢，这个雅各呢是真是拼上自己的命时间啊，即使那种流浪寄人篱下，事实上是很，所以他后来跟那个啊法老王说，我的人生呢又短又苦，不如我的祖先又苦，他说用苦来表达他的人生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有一个根源问题在那里，那啊基本上有一点点跟原生有关系，可是事实上是他里面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罪性也是一样，我们里面这个不健康啊，罪性的后遗症这样啊。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我讲这个根源的重点是在于说，当你要去诊断，你要去辨明对方的问题的时候，当然一定不是他表面上讲的这个。比如说以利亚跟神说让我死吧，那一个怎么讲呢？我不想，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哈，对方老是用这种方法说，你说那你去死吧，去跳啊，没关系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对方的那个表达呢，不是他真正要的不是要去死，是他里面有很多委屈，里面有很多的啊自怜在里面，自义啊自怜在里面。所以呢，通常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个表层的东西啊，那真正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好，讲到这个原生家庭，我刚才没有讲完，我再补充一下，我现在才又想起来，因为我提到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是一个促因，但是原生家庭也有它的压力，也有它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重担哈。那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饶恕，也只有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人才有这种恩典跟能力可以饶恕啊。所以所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你一定要帮助对方走向这个饶恕，那神的恩典一定可以让我们饶恕啊。好，那讲到雅各，那我们谈到陪伴，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好了。好，看，如果你有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谈哈，再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该隐，该隐就是那个创世纪第四章，我们都知道该隐啊，对他弟弟的哈这个献祭的问题哈，那事实上他的不满的对象是神，不应该是他的弟弟，但是呢，他却谋杀他的弟弟。好，那我们来看神怎么面对这个该隐哈，因为我们讲过，一开始就讲过说，我们在服侍这个关怀辅导的时候呢，会有三个方向，一个是规劝，有没有？帮人家导正，好，就是规劝他，像刚才以利亚，神其实也有给他一个要纠正他啊，要纠正他的这个啊，就是引导他来说明，告诉他说你这样子有哪里需要修正的这个方面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三个哈，我讲完，一个是修正对方啊，就是去规劝他；第二个的话就是鼓励他嘛哈，就是鼓励灰心的，是不是啊？劝勉鼓励啊，好。那现在你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看神怎么对亚伯，对那个该隐说话哈。当亚伯献上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的时候， 好，谁念一下，我来处理一下，我这个可能等一下我的电会不够，我处理一下，谁把这个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好念到第八节，来谁帮我念一下
啊，我念吧。有一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然后就杀了亚伯，对不对？好，就杀了亚伯。好，谢谢。好，好，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段神跟该隐的对话。那该隐呢，本身呢，他是没有跟神倾诉什么的。好，他只是怎么样生气。但是他的生气是针对神的生气，我想很明显的，好，他就变脸色了，好，好，那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他找神，但是神来找他。为什么神找他？你觉得从这个对话里面，你认为神为什么会去主动跟他讲话？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对于这个没有找你、没有求助的人，你就不要太主动，哦，不要太去催促他。那么这个你认为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该隐已经犯罪了。
神再给他一个
啊，
神给他机会，神给他机会啊。
是
大的问题，
对，这个是属于规劝的部分，就说这个该隐本身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犯罪。他还没有犯罪，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是生气发怒。
对，还没有犯罪。
基本上呢，是我们有一个私欲，然后就会孕育出来，怀了胎，然后就会生出罪，然后就会生出死。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这种还没有在行，就像夏娃，当他看那棵树的时候，很看起来很好，悦人啊，很悦人眼目哈，感觉好像也很好吃。可是还没吃的时候，他还没有犯罪，只是在孕育而已啊。那么刚才长明弟兄讲的，事实上神是看到他应该要悬崖勒马了。像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刚才本来讲到说。我们当对方不是要来还没有要求助你，我们不要去给人家什么压力，或者是去促成他的那个哈，不要这样子哈，不要催促他的成长。但是这个地方呢，是关系到这个人在快要犯罪了，刚才小姚子这跟罪有快有关系了啊，所以神赶快给他一个警告。你看神对这个该隐犯罪谋杀他的弟弟之后，他还是跟他谈，他还是给他一条生路啊。他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你看神总是用这个引导要让他讲出来，他是现在是在情绪下面啊，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但是他是针对神的。因为基本上是神看中亚伯的，不看中他的嘛。好，那神就跟他解释了哈，跟他提醒了哈，你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不悦纳？因为你没有做好，就有点像跟学生说，为什么你没有得到奖状？因为你哪里没有做好？为什么那个人得到奖状？那你在嫉妒什么呢？啊，那。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这种生气跟发怒，事实上是很没有道理的，不合理的，不讲理的。那你若行得不好， 你要小心，啊，行的不好你就改正嘛，那你不要让罪在你的门口等你，然后就入了这个试探，掉入这个试探，他要炼慕你，但是你要制服他。好，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我们的根源问题。其实我们的根源呢，是常常哈，会在这个试探这个魔鬼的设的这个陷阱里面呢，啊，那个环境哈，那个我们讲的原生家庭环境啊，是一个触因嘛，对不对？是好像把我们激发出来，我们有这种问题。那基本上呢，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嫉妒，我们本来那个罪性就是有嘛，因为在最终生的哈，嫉妒啦，哈，或者是愤怒啦，愤怒本身就等于是杀人啦，啊，那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强调的意思是说，当你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请我们一定要到深处去，针对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心灵里面的跟神的关系来处理，因为你的目的也是让他靠近神。那靠近神做什么呢？就是要处理我们最基本的里面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没有处理的新的问题的话，那么一天到晚就是这些里面的这个私欲呢，就会孕育一些东西，越来会越滚越大啊。所以这个例子呢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不要等啊，还没有到时候不要去催促人家来找你或者去帮助人家，但是这个是在一个不同的角度，这个人已经快要不行了，快要进入那个啊罪的死里面去了，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记得神引导他的心智，但是呢没有强迫他的心智，是没有说抓着说该隐你去关起来，他没有这样做。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巴不得神这样做，对不对？巴不得神阻止我不要做那件事，不要做那个决定哈。但是呢基本上呢，人的心智是一个神给的一个自由意志，神是非常尊重的，他顶多也就讲到这里而已。好，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哈。OK。
嗯。
好，就像那个以弗所书也提到嘛，我们生气不要到日落啊，不要犯罪。然后呢不要让魔给留地步。
Okay,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在这个陷阱里面。
我有一个问题啊，师母。
是。
我是非常赞同你说这个，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知道都是因为心出了问题或者扭曲或者生病，才会有外面很多各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其实是神因为那个神的那个角色跟我们不太一样，比如说神对该隐哈，或者神对以利亚，这个，然而我们去帮助另外那个人的时候哈，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方向明白，但是呢，可能我们也不能像神那样，比如说那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很有技巧的来说，指出他的问题。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个，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是现在马上要去死了，自杀了，你要不要干预？好，或者就是说你肯定是要，你肯定要说或者是做某一点东西，但是或者就是说有个人他要犯罪了，因为也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你明明看到他要犯罪了，你为什么不指出来？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因为可能跟他有关系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但是其实对方可能不一定听你的。我想说的是我比较困惑这个哈，那神跟那个该隐或者神跟以利亚那个角色又有点不一样，因为神本身带着权柄，而且神的那个位置也好，而且神的爱能力也好哈。就是我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跟神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有的时候知道方向，但或许某些 detail 啊或者这个东西很难去实行。比如尤其像你说的这个规劝这个部分，你在师母这个位置上，然后或许当你说的时候，哎 ，OK， 很多人可能听， 那或许换着我说，或者换着别人说，可能不听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这个问题在这里。
哦，等一下，其他人也表达一下意见哈，这是很实际。我了解你在讲什么哈。其实该隐也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该隐没有听，
啊，
马上就把
该
他没有听呀，他没有听。其实到个地步，我们只是给他机会，给他做一个，希望他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了哈。那我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加进来，我有提到我们说话是有权柄的。或许你刚才提的说，因为有位置哈，那个位置哈，那我们说话的权柄，那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权柄在哪里？神的话，
嗯，
啊。所以当然我知道你在讲的啊，这个意思，实际问题的意思我了解哈。那我现在先请其他的人好不好，给我给一点啊你的想法。好，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像神这么的啊，你意思说果断吗？还是说好像你的重点是在说因为讲的人家也不听还是怎么样？我刚才还没有你很听懂你的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在哪里。你可以再把你的问题再讲清楚一点吗？
嗯，我可以，就是我想到的是说，对，可能前面部分我不知道哈，我尤其觉得在规劝这个点上，至少对我来说，特别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会特别的小心，而且我现在尽量不会去做那样子。或许我会给个经文或者，但是我可能不会再说，我以前可能会傻乎乎的说，现在我基本上不会说，我有时候常常想。是圣灵让一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个办法，也没有那个能力。或许我也认为我没有那个权柄啊，这就是我的想法。非常实际的时候去帮助那个人，有可能你就觉得他这个事情做的不对，或者像你说的，比如说该隐，他很明显在那个怒气里面，他被怒气那个的时候，那我在想，就是。对，总之我的问题是
神的对峙哈，也没有跟他说你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没有。你看他对亚当也说你在哪里啊，你做的什么事了啊。还有那个先知去面对大卫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说你不该做这个事情啊。我认为神的对峙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好像去面对他，去规劝他这个事情，没有去针对说你不要怎么样或你要怎么样，只是去希望能够阻止他。这是我的了解了，所以我才说我从他学很多这样子。那基本上呢，我如果是我是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会确定是不是神要我去做，是不是我这个人该去做啊。第二个，但是在这个确定的当中呢，我对他要有一种，至少要有一个为他有负担的爱心在那里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那么第二个，神要我做吗？啊，那啊，接下来的话，我要很肯定的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啊神的话的权柄来告诉对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也有一些论断，有一些我们看的不是很正确的地方，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情况啦。好，依我的了解，你的问题是不是比较这方面的这样？啊哈，是。
还有一个问题，假设说，比如说，假设说，
对不起，我补充一下，等于说我不是去让这个人说，告诉他你该怎么做，你不该怎么做，不是给他意见，而是说呢，我只是要给你一个提醒。跟一个原则这样啊。好，你继续讲。
那你说你要不要判我肯定，我的意思说不叫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可能就是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判断，对或不对，这个要不要做，就是对或不对。
那当然，对，那个当然，但是那个判断的对跟不对呢，不能有主观，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而已。要很在跟神之间的，因为我们是靠着神去做，为着神去做嘛，那我们要很清楚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字母，我有一个回应。
好，是，好，你讲。
我就是前提当然就是像师母讲的，我如果神要我去做有一个感动，我祷告之后啊，那我就是我不会说看到他的行为先规劝他。我在这里我们几个经文里面我学到的就是说，神会提问问题，让他去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来，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这就是让他有时间，有时候他有人他做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他里面的动机。所以当学习提问
让他清晰一点就对了，让他自己清晰一点啊，是。
对，还有提问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神提问的时候都是轻轻的温柔的，但是能够那个问题能够让人去思考的。
一个引发性的，对不对？
对对，
一个引发性的启发性的，是。
我还有一个特别，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那。
对，就是比如说那个位分上面。师母啊，比如说他是一个小 leader， 就是不是说小 leader， 我说错了，就是说他是带领的组长。我假设是说他是带领的组长，
这个噪音是从哪里来啊？刚噪音从哪里来？
现在有噪音吗？
Okay， 好，你继续讲。刚才有，我就不晓得，因为他那个长明在录音，你讲，继续讲。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那这个组员如果他认为这个组长犯罪了啊，或者将要犯罪，那这个事情他。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位份上他能不能说。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可以像师母说的，就是带着神的爱心，然后带着神的感动，还有就像或者提问似的哈。Anyway， 我就是因为你说了有规劝嘛，就是有几个类别嘛，那规劝这个问题上我想问问啊，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不是很明白的地方。
赵平，我想有点回应哈，针对你这个问题哈，那个
是
考虑呢，关怀辅导为什么要关怀辅导？关怀辅导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回到正路，跟神有一个关系。所以在关怀辅导里面呢，有规劝，我觉得规劝虽然这里面的成分不多哈，但是规劝的目的也是让他。走到正路上面来，回到神的里面。那当然规劝里面也有含着有一些责备，我还有甚至一些要求哈。那我觉得一个原则就是按理说诚实话，那把真理讲出来。譬如说有一个人要自杀的话呢，那你就应该说，那按照圣经的真理自杀是不对的，而且是这个很可怕的哈，结果包括有个人说要堕胎，那你肯定要跟他说，明确的跟他说，按照圣经神的心意哈，如果他信主的话哈，如果不信主的话呢，你跟他说从道理上面来讲那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让他这个从错误中能够纠正过来。那但是结果有没有他改变过来，他愿不愿意接受，那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不管这个对方的对象如果是明显的错误的话，不管他是你认识的不认识的，还是说职位比你高的还是低的，我觉得都可以说。
好吧，我听明白你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蛮阿闷这个观点的，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度很难把握，或许你认为错了，或许他不认为错。 anyway， 这个可能我再听听其他的人哈。
我个人是这样的哈，我现在在试着了解你的重点，你的问题重点。我个人是我会跟神之间那个确定度要用我很多时间跟寻求来确定神要我去做什么，去说什么，就那个敏感度要很强这样。
另外我觉得长明说的很好，就是其实最大的度就是在爱里边，当你爱他的话，我觉得那个度你就容易把握了。就像跟自己的亲人，你可能有时候用力过猛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的真诚会让对方感受到。 而不是说单纯的去表达一个什么，是带着爱去的。
对，这个度呢也是针对他最紧要的一个问题。譬如说该隐，神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因为他接下来怒就有恨，然后就要杀了亚伯嘛，这个结果。所以最紧急的情况下，因为他是怒的，神没有说你为什么嫉妒啊，你为什么这个现在不好，就在其他的问题他的罪没有，而是单刀直入最紧要的他的一个问题。
嗯，
是怎么样的问题呢？ 是我的问题吗？还是
问题？师母你可以说了。
喂，
可以说了啊。
有问题吗？师母怎么不说话了？
我
譬如说哈，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学习之前，一个陌生的哈，第一次跟我通话的男的，他向我倾诉他的失恋的一个过程。那我也知道他婚前同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罪啊，但是呢，他因为我跟他不熟，然后他的这时候主要的问题不是那个罪的问题，而是呢，他最需要的这个是要冷静去分析，所以呢，我就没有谈这些指出他的一些罪的问题。那我就这时候要反思一下啊，要冷静一下，思考打起哪几个问题，这时候呢，没有说去，因为这个还没有什么关系，跟他不熟嘛，也没有去责备被劝，所以这样对刚才师母说的嘛，刚才具体的情况，神给我们的话，圣灵的引导，神给我们的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我其实还带着一个特别很 detail 的哈，比如说你对你的父母啊，比如说姐妹对丈夫哈，我在想这个里面都有一些权柄，或者是有一些位置在那里，或者是在你服事的里面你有 leader， 有一个带领人。其实我还是我当然赞同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哈，也但是我更会体会师母讲的。还有的时候就是你明明可能或许看到你的同工有一些问题，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你要不要把那个问题说出来，明明好像觉得他在走一个错误的方向啊。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或许可能真的要跟神求，如果神说由你去说，就是尤其我是说规劝哈，如果是另外的那个陪伴倾听，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我在问这个规劝的这个事情，因为有些人他会有一些恩赐，比如说查验者的恩赐，很快或许他有，往往他看的也是对的。
哎，师母上来了吗？好像没有声音哈。
对，
这是赵平的问题，我也想说一下，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你如果发现一个别人的或者说组长啊，或者说教会的同工啊，或者牧者有问题的话呢，你发现的问题要祷告，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这也需要祷告。有时直接去责备他或者规劝他的话可能并不适合，这么理解。文经理，
我觉得要看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顾忌，因为能够指出那个肢体当中的罪来，对他是最大的爱。如果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然后个性的问题或选择决定，我觉得那个需要时机，但是对很严重的罪的话，我觉得我们责无旁贷。
是的是的，马太福音章里面也说，当你看到一个肢体有罪的时候，问题的时候，你要先私下单独的直接找出他的问题，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呢，再去找教会的长老啊，或者有两三个人啊一起指出他的问题，如果他还不接受了，就公布于教会，这是一个次序。
对，我觉得可能要分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祷告也很重要，是因为是我的主观 这个我要搞，就是说除了原则性的问题，那个原则性罪的问题以外哈，那我知道赵平讲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得很清楚，是不是要说是不是我的主观，可能我也有主观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需要祷告。但是如果神感动去说，不管有没有权柄，神感动你说你就去说，这个不关乎权柄，那就是你对神的一个负责嘛，对吧？那至于他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用去管我说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师母是不是不在上面了？
我私下我跟他说了，他掉线了。赵平，刚才你的问题。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分享的挺好的。我觉得分享的挺好的，只是我对这个规劝的问题一直是很不是很明白吧，应该是这样，挺好的。所以就对，其实像我因为我可能分享有一个点，就像比如说有一个紧急的事情，他就比如说谈到自杀这个问题啊，或许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然后你怎么去做，这个也对我挺有帮助的。我也很阿闷，这个就是对于这种圣经里明确写明白的，比如说撒谎，你发现撒谎或者是偷窃也好，淫乱也好，或者是杀人，就是所有这些在圣经里明确写的这个，如果你们关系很近，还是要说这个不对。当然你可能带着爱心和带着诚恳的态度，而不是去站在道德制高点那个态度，对，就是神可以帮助你，但是可能还是需要说，就是如果你发现了啊，可能还是要说。但或许还有很多灰色地带的问题，比如说反正就是很多吧，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需要神感动，或许神就像冯金师母说的那样，如果神感动你去说，就我们那个焦点要弄明白，就是当他感动你去说，你其实并不能把你的焦点期待在对方那个上面。如果期待在对方是否听，或者那个动机不对，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对神忠心吧，我想应该是这样。我大概我自己就是听到你们分享，我大概总结一下，是对我哈，或许我以后这个去做这些事情，一个我心里现在比较认可的准则吧，应该是这样。
这样是对不起，我刚才断了哈，刚才断了，然后我先换了一个位置，然后我中间等就没有从那个冯金开始，冯金师母开始我就。没有听到，我也听到好像有一点长明弟兄有在谈这样哈，那我就不再留在这个问题上面了，好吗？啊，我们就还有没有谁要分享？还有没有谁对于刚才的那个赵平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吗？所以赵平你已经有一个总结了，是不是？赵平。
对我自己有总结，有总结。
对，好，那就好。或许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再私下讨论，也可以哈，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往我们今天的刚才谈到这个陪伴哈，有时候在向神面对这个该隐这个事情哈。那我先给你们作业哈。你的。昨天那个长明送的这个
要运动了
面呢，大纲里面有一个彼得的根源啊，我们谈了雅各的根源，谈了以利亚的根源哈，那这个彼得的根源啊，好不好？我们回去当做作业来做，就是去想一下说，到底彼得从彼得的说话，彼得的一开始跟耶稣见面之后他怎么样在，比如说他一开始就。就是耶稣让他抓到很多鱼，然后他就说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然后到跟他哈。那这个当中呢我们从这些彼得的说话行为，到后来他整个的在他耶稣升天之前的这一段呢，怎么来看彼得的根源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摩西，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这两个人的根源，都去思考一下哈。这些人都是神很重用的，也都是跟神很亲的 这些我们的弟兄也好，我们的先贤也好哈。那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都有需要，我们本身都有需要被神来带领、辅导跟关心的地方，跟他被他更新的地方啊。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成为，现在在成为神的口，现在在成为神的，就像耶稣跟门徒讲的，他说我走了，圣灵来，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意思是说呢，他差门徒去，差我们去，那我们的话要去做，好，同样的事，可是呢，要做的更多，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国，整个那种我们讲的这种教会，好，就是基督的身体呢是到处都是，那我们就要借着这样子来服侍，好，其中的一个就是关怀跟辅导，哈，所以神是借着我们去做，那我们我现在讲到什么？讲到这里来 ，OK， 好，对不起哈，刚才有点乱哈，那就是说我们回去思考一下彼得的根源是什么，好，那也去思考一下摩西的根源是什么，听不到吗？
我听到，那是基于哪一段圣经呢？他家是说这是四福音吗？
彼得，对对，没有，不要耶稣的这个升天之后，五旬节之后就不用，先不用谈这一段，就之前哈，他怎么样，当然他这个转捩点就是在五旬节嘛，哈，那就之前，从那之前看他的根源比较看得清楚。好，对彼得来讲，好，就等于说有一段圣经，可是可能要很多把它连接起来，这样子会不会太广泛了？
师母，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关于那个作业当中彼得的那个根源，我自己听到一点，但我不确定是说他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然后他不是就是去到那个加利利海边打鱼，然后耶稣对他在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陪伴，然后他的那个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吗？
哦，我在讲的根源哈，是在讲说，比如说像我讲到那个雅各的根源，就是里面很苦，哈，他有那个苦从哪里来呢？那苦就是他有那个他贫穷感哈，还有他里面有那个就是诡诈。还有它里面有一种追啊拼啊那种齁，那种苦欲望啦、私欲齁，那种苦。那以利亚也有他的重担，自主自怜自义。那么来到彼得的时候，你会从我现在是角度是放在我们去了解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好，那就到他耶稣复活后去找他齁，那我下面有一个大题就提到说耶稣怎么陪伴他，我就把这个纲要稍微讲一下哈。一个是第一个神拣选了耶稣拣选的十二个，他是去祷告后按着神的心意拣选的。当然里面包括有出卖他的，有否认他的，有逃走的，有怀疑他的，都有。好，我想我妈咪常常讲说，如果你去开一个公司找人才的话，绝对不会找这十二个，他常常这样讲哈。那但是呢，耶稣是经过祷告，因为他从要上工哈，就是要出来传道之前呢，他受试探，然后他要受洗啊，受洗受试探，然后他要拣选门徒以前，他是祷告来的，我们很清楚从福音书上看到哈。那么按着神的心意，他拣选了彼得啊。那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耶稣给他的一个方向，我们刚刚讲的给方向，是你要得人如得鱼，你的人生的方向要变了。那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也容许彼得失败，那在跟彼得的这个很近距离，事实上耶稣把彼得拉在一个很近距离三个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包括变相变貌，彼得也在场，但是他有时候是有时候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讲一些话哈，有时候就讲的标准答案哈。那这个当中呢，都有耶稣自己的一个教导，不管是实务教导或者是道理的教导都有。然后到最后我们看到他是耶稣怎么样来重建他，你爱我吗？他还是信任他 啊，我们看到耶稣对他陪伴，我列了这几个大题哈。那现在呢，我要你们去思考的是他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如果彼得这个人是你在帮忙他的，你在关心他的，你要辅导他的，那么你怎么去了解他的根源问题？这是我的意思，这样有了解吗，小夏？
哦，了解了。
好的，好，好，好，那这是一个吧，哈，这是一个，我刚才还有一个。如果你愿意哈，你可以在彼得跟摩西里面选一个也没关系啦。啊，我觉得摩西的例子也是很特别。啊，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列出你，就大家给我一点点你的资讯哈，这个就是只有一个了哈，这个我就没有给你们再另外一个了哈，就一个作业就这个就好了哈。那啊，上次那个成长哈，这个成长的这个要素那个，请大家一定要自己做哈，不管有没有给我看，一定要自己做啊。然后彼得跟摩西你可以选一个，然后请你给我几个你去了解对方的问题的一些难处。比如说有一个实例给我，或比如说对方怎么老是跟你讲这个，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到底要，就是你很难去触摸到他的真正的问题，你以至于你不能引导他再晋升一点，这样这个难处有没有？好，有的话请你列给我一下，啊哈，实际的哈，就实际的难处，因为我们这个辅导本身是要往深度去的哈，从外层到里面，那我们他自己不知道，那也就我们就是要帮助他往深处去处理他的深处的问题。那关于我今天提到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问题呢，内在的生命的问题呢，都出在我们这个因为罪性而来的，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些私欲哈。那这个私欲本身呢，就涵挂到魔鬼常常要试探我们的三个范围，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我的那个认证，自我的价值，还有一个是什么，刚才讲什么，谁帮我想一下，我刚才讲第三个是什么，
需求吧，
啊，
自我认证，需求，意义，价值。
OK, 好，这三个方面，好，基本上是这个三方面呢，有创伤，或者是有扭曲，好，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三个方面。那我们通常会去了解说什么会让他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是让我们帮助他从那里走出来，然后进到里面，让神来做掘土的工作。啊，以后我们慢慢再来讲这个加粪，就是这个加上肥料这个部分，这样啊哈。好，那这样有清楚了吗？请问你们有清楚了吗？
啊，清楚了。
好的，好的，好。那还有谁要补充什么吗？我刚才有提到说，如果你们在引导对方的时候哈，常常用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好，那个问题不是说要去好像要去探究，好像要去探知什么资讯，不是这个意思。那个问题是一个引导性的问题。好，让他去思考说，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哦，我现在在做什么？啊，刚才那个长明弟兄讲了一个句话说，那个结果，让他引导他去想说，啊，你这样做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帮助他去稍微去面对，用理性一下。那等于说你也要帮助他从心情一直到里面那个心思的层面，到最后呢，借着神的帮助，要转他的心智，就是这有这几个晋升啊。那基本上就是能够跟神的这个灵可以接在一起，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哈，
是，
就是
刚才你讲的我没有听到哈，我再回头听哈。
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当然，我们讲说我反问问题，开放式问问题，让他倾诉哈。 但是我也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人他很简单，他就是想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
嗯，
有的人就来到你面前，其实你不用那么多，也有这种情况，你直接指出问题啊，他如释重负，然后他接着他就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嗯哼，
我就是这样的。
是，
他没有，他不需要那样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有，但是我再接一个好不好？即使他知道问题了，不是到这里为止。小红，你来讲好了。好，你是这样，其实你的人很，你也不会很细节的去讲什么哈。然后你就是要找出到底问题在哪里。嗯、那之后你认为这样就好了吗？还说你认为说你还希望期待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问题很简单的，一提出来，我心里有那个力量就能够过去的，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的时候把问题指出来之后，正是我心里最软弱的那个地方，我自己过不去，我还希望人来帮助我再过去。再陪伴我吧，再陪伴我。
是，
哎，
是
度过去。
其实你这样的说法的话，意思是说呢，其实你的心智上是愿意的，可是你的心力上是软弱的，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嗯。
那如果冯金师母碰到很多这种例子呢？神赐福你，这个很容易啊，真的很容易呀、啊。就是等于说，对你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了，对不对？是不是？
是。
就师母啊，
啊
我有的时候有一些疑惑啊，当然我不是去 judge 哈，就像刚才那个冯金师母说的有这样子的，但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有问题来找你，然后或许、OK 这个问题后面就过去了。或许神也给他恩惠了，可是他的心好像就没有跟神更进一步。我想说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心智部分，我知道你在说那部分心智部分，就是对神的爱跟神的信号顺服
关系，对
你们的那个份关系。但是好像很多人总在那儿绕，当然我自己也有走过这样一段哈。后面我发现那个突破点其实就是那个。我到如今我都认为是神的恩典给了我，但是我很想帮助，就是跟我关系好的弟兄姐妹，他们很信赖我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的目标绝对不是去解决问题，但是我发现根源就在这个点，你说的那个心智，他跟神的那个关系一touch上，然后以后他就良性循环了，他就越来越好啦。他敬畏神，爱神，就是神的话就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他想要取悦神。那个心特别的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啊！我其实问题在这里，我觉得好多人，我们可能要帮他这样哈，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一直在这个点上会绕，他可能总是有问题来找你，就是外面那个问题出来了，你陪他祷告或者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点上他总是不往前 mov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基本上成长还是不在我们呢，好，那。我会有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只是在解决问题，可是我们本身的设立的这个方向跟目标不是在这里。好，所以变成说他可能觉得说就好像就依赖你，对不对？好，反正我有这样一下就来找你，然后你为我祷告怎么样哈。那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连接到那个生命的那个源头，这是你的意思嘛，对不对？赵平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
OK， 好，所以我要你们去好好去思考那个上次那个人的那个成长结识的哈，我听了领受了，好，这个当中的一个晋升的这种途径，上次那个关于说这个成长的要素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呢，一来这个成长不是我们能做的，但是我们可以浇水，我们可以撒种，我们可以去培植，帮它松土可以。但是问题是，成长是生命本身的问题嘛？啊，那如果说我听你这个例子，好像感觉说，好像他就是在某一个方面就是依赖你，好，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他就是你就带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么现在 可能你就要把这个依赖，把它这个模式，让它开始从你移开到神那边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会有一点，或许，我应该是这样说，你讲的这个方向我明白，但实际上碰到特别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不是那么的实际哈，比如说带他读经，我当然也带他读经啦，带读经也要，
你不一定要带他读经。我的意思，这个当中有一个，我不是说你一定是这样了哈，但是通常这种现象呢，会停留在这里呢，他认同你的，他也听你的，他也信赖你。那么停在这里呢，是因为他没有自主能力。那这个自主能力本身呢，是我们这边要放手。好，我们去判断说他到底哪里是那个没有源头，源头接好了，但是呢，他是哪边有一些我们要去判断，然后呢，就是我们通常。我不在意说让他先从你，就像孩子一样，孩子对信仰的一个认定呢，是从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的神是真的吗？从这里认定的啊。但是他不能只有，就像我自己，我爸爸就是我的偶像，并能以前的话，我爸爸还没过世以前呢，他就是我的神，可是我也不知道啊，所以等于说呢。这个呢，如果他的心意是真诚的，神也会做，就是把那个他依赖的那条线要接到神那边去。那这个可能我们要用一点智慧，用一点方法。
这是我们
不要代替对方，不要代替对方。
明白明白。我觉得你给了我一点点亮光，对，我会继续祷告。你给了我一点点亮光，我明白了一些些，其实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很具体的，比如说有的人他需要自主能力，有的人他可能需要的是别的部分，如果当你明白的时候，你那部分要放手，就说
你的目的是要让他靠近神嘛，对不对？这是你的目的，所以任何你所参与的部分要摒除掉一些，让他就说你帮他铲除一些障碍之后呢，不要，我们这边不能给他障碍，这是我的意思。有时候很容易，比如说情感的依附啦，
明白。
刚才我讲过嘛，因为他对方的话，从情绪、心情、心思、心智，那么最主要是心灵那边一定要健康。那现在呢，我们这边我们要尽量要晋升，不要从只有情绪感情方面，也要我们这里本身我们要比他更深入的，比他走在前面，就像我们在养孩子一样。我常常给自己一个意识，说我养孩子是为了让他离开我。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养孩子是为了让我的孩子离开我，不是让我感觉我有这个孩子，我有拥有这些孩子。这样的话，无形中呢，我在养我的孩子，让他们就是离开的时候，我认为说我是很放心的啊，我该具备的、该训练的我都训练了。其实这个陪伴里面呢，也还有训练的部分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教练的一个状态，这样。
对，我觉得我们方向都跟你一样，或许我们需要在训练。还有在那个更往前一步，那个智慧也好，那些点，某个点上哪个点需要放手，可能很需要神或者就是这种学习的帮助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的，会的，你会越来越老练。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超了很多了，我们可能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你提醒我们，好，那怎么样？长明，我们。
能不能请你做个结束祷告
？OK，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都没有听到其他人声音哈，很抱歉，没有那种机会。我其实很喜欢听到大家的那个回应跟分享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用感恩的心，说不出来的感恩，那么的奇妙，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然后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同工， 来一起彼此扶持，彼此学习，我们也来一起彼此服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中国的现在是要预备着要敬拜你的这个周六，我们也有很多人要服侍，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服侍的岗位上面，先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重新得力，然后让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能够更有力、更有恩的来分享给别人。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种千古不变的真理，给我们一个一条道路，让我们是那么的肯定。你给我们亮光，以至于我们不迷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有平安跟喜乐。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同工们，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面，还有我们所在服事，现在正在服事的这些肢体，不管是信的或不信的，就求主你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同在，赐给我们智慧。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你同工，就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所从你的这个真理里面所学习的，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扎根，然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果实来分享。就求你赐福我们这个礼拜，也是新的，再来就是一个新的星期，要来面对我们新的一些生命中的一些挑战。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而且也帮助我们那个合一的心能够连结，保守我们自己在你的爱中，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然后很警醒的注意到你明心要发亮的时候，好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建筑。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对于美国的姐妹们，也求你来赐福我们，让我们一个很好的休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